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九节讲起，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这个当然也是约珥书上所写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解经很好的一个范例哈，就是这是耶和华自己讲的，我要显出来。那这也是圣灵感动彼得和十一个使徒所讲的话，就是约珥书上的预言现在呢就实现了，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十六节，表示约珥书的预言正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显出来了。好，那这里面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了。浇灌下来了，那发生了什么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的事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说出别国的话，他们用相谈来讲述神的大作为。那严格的说，甚至这好像不是预言，因为他们在说神的大作为，这不像是一个预言。这两个当然可以是相通的，但是你也可以说不一样。预言可以指将来的事，神的大作为可以指过去的事情。我们也讲过，神的大作为是指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不是一个预言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是历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发生的事是他们用相谈来或者方言来讲说神的大作为，而约珥书讲的事情呢一件都没有发生。约珥书说他们要说预言没有说预言，天上有奇事我们也没有看到，那天天上发生了什么奇事，地上显出神迹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神迹。当然我们又说了，如果五旬节是圣灵大规模降临的一个开始，我们也可以说五旬节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限于五旬节那一天，应该是从那一天开始，甚至从那天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是那天是明显的开始，一直到主再来。这样我想这段经文就可以解释了，天上地下的不管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地方发生的什么样的事，都可以说应验了约珥书上说五旬节的，因为那个是圣灵在历世历代各地所做的工作。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在当天呢，当天好像都没有啊，天上地下，天上没奇事，地下也没有神迹，那天我们没有看到神迹，我们更没有看到血，我们也没有看到火，我们有看到舌头如火焰显出来，但是在约珥书里面没有写舌头，写的是火，是烟雾。我们也没有看到那天日头会变黑暗，我们也没有看到那天月亮变成雪，都没有啊。各位，约珥书写的在五旬节一件都没有发生，五旬节所发生的就是个人用圣灵所赐的口才来说出别国的话，讲说神的大能，在约珥书里却没有写，而彼得却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彼得却没有连错。这就是我们解经不能够死板的来解，如果死板来解，那彼得完全引错了嘛。约珥书写的五旬节都没发生，五旬节发生的约珥书都没写，那怎么能说这就是呢？但这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我再一次说，有人说灵异解经如何如何不当，我想乱解是不当的，但是要说圣经里不要用属灵的意义来了解，那真是才是不当。这只是一个例子，用字面来看的话都没有发生，两个地方一点都不配，但是用属灵的意义就非常的一致了，因为所发生的事就是 用神赐的方言来说出神的大作为，而神赐的方言说出神的大作为，正是圣灵浇灌的结果，正是神从天上到地下所显出的神迹奇事。血和火，烟雾，当然这也都是讲到审判的事情，灾难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一方面耶稣也承受了灾难，一方面也讲到说当基督徒传扬这个信息的时候也会经过灾难，一方面也讲到在历世历代圣灵工作的地方我们也看到有灾难，我们更看到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这个灾难会何等强烈的临到每一个地方。在自然界在人文界都有灾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个当然在启示录也有讲。那变为雪，月亮变为雪，我们实在是又不能太，绝对不能照字面来讲，月亮不可能变成雪的。但是我们有想到，在讲到这一类的时候，我们想到尼罗河的水变成雪，月光不是本来像水一样，现在像雪一样。我想这再一次是耶稣基督要带来的拯救和审判，如同摩西那个时候带来对埃及人的审判和毁灭，以及对以色列人的福音和拯救。出埃及那个时候，在历世历代，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下来，也要在这个世界上显出这些神迹，也会对那些拒绝的人显出那些灾难，也会对那些相信的人显出那些拯救。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已先。好了，十七节，末后的日子在这里又显出有很大的弹性。每天都是末后日子，主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之间的日子，通通都是末后的日子。但是，如果要讲那一个末后日子，我们一定要讲的那么清楚，就是主再来的那个那一天吧，或者那一段三年半吧，大而明显的日子，那真是主降着云降临的那日子，未到已先，那每天都是末后的日子。那在那时，不过这个那时就是末后的日子，而应该是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要信耶稣就太晚了。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驾云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人根本也没有信的心了，那时候就是抱怨，那时候也是太迟了，那时候是更咒诅上帝了。我们要信，要在主再来之前，那个贼来的日子之前，快快的信靠耶稣，那个时候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个那个日子已经是几千年了，如果我们说新约的话，如果我们把旧约也算进去，从亚伯开始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是亚伯死了，但是灵魂得拯救，身体也会得拯救，也可能已经得拯救，这有不同的解经。反正我们都属主的人都在救恩中，不管是生是死啊，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已先，已经几千年了，这个福音传到各地，就是借着圣灵浇灌下来，就开始传到非洲，传到亚洲，传到中国，传到台湾，传到这些地方。那让我们听到福音，这是圣灵的工作，借着那些宣教士的口，我们真是感谢圣灵，我们真是感谢这些宣教士，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和神的震怒，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我们可以成为何等美善的上帝的儿女。好，我们看到了这些明显的事情，我们就求告主名，我们就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我们知道自己有祸了，我们就像这里五旬节以后大家听到上帝信息人一样，就觉得扎心，我要怎么行啊？我们就求告主的名。这里求告主的名跟后面悔改显然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求告主的名，我们不只是求神给我们这给我们那，我们求神给我们那给我们这的同时，我们也悔改，向神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是求神给我们什么，求神拿去我们罪恶和罪恶的刑罚，那是求告主名，那是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样我们会得救。求告主名就是喊救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喊救命，天天对神喊救命，天天像我们在那个湖上的小船一样，风浪要灭我们，魔鬼要灭我们，罪恶要灭我们，但是我们向神呼求，我们求神拯救我们，呼求主的名，主的名是耶和华的名，但主在新约也越来越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又是三位一体一个证据， 我们能怎么能求告耶稣的名得救，除非耶稣真的是神。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得救，表示我们真的在极悲惨的状况中。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祖宗，有摩西给他们律法，他们如果没有信靠耶稣都是没有得救的。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信靠神的话就是信靠了耶稣，新约了，有了耶稣就一定要信靠耶稣了，一定要传扬福音，对犹太人都要传，怎么可以对异教徒不传呢？犹太人都要悔改信耶稣，怎么异教徒可以不悔改呢？异教徒要悔改，犹太人又怎么可以不悔改呢？这都是现在有人传福音给犹太人，居然不提耶稣为他们死，这是很不应该的事。2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外邦人、犹太人都要听啊，这是跟你生死有关的。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啊，这个话非常像约翰福音的话哈。耶稣来要见证上帝，见证上帝的真实，见证上帝救恩已经临到了。但是他见证上帝，他是不是一个江湖骗子呢？所以他也需要见证人，施洗约翰是他见证，他自己的话是他见证，他所行出的神迹奇事是他见证，上帝也为他做见证。耶稣证明上帝，上帝证明耶稣，跟我们一样，我们的生活去证明有上帝的存在，上帝在我们生活中证明我们所讲的是真的，上帝在替我们辩屈，替我们伸冤，替我们替这个不幸的世界告诉我们说，哎，他们的话，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话你们要听哦，因为那是真的。我们互相做见证，神借着拿撒勒耶稣施行异能神迹奇事，证明他真的是神的羔羊，他自己也说他是神的羔羊，神也证明他是神的羔羊，他的工作也证明他是神的羔羊，神的受膏者，神的基督，神的独生子，真是证明出来了。证明现在大家神学不太喜欢用这个字啊，不喜欢用 proof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字是可以用的。现在人喜欢用 warrant 这个字，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要讲到说我们所传的是真的，我们传的耶稣是真的，这个叫证明。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你们知道却没有好好的信他，所以你们罪很大。各位，每个人都知道上帝，不管是谁，根据罗马书1章2章，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已经显给他们，他们却故意的不认识，在审判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悔改，那就要被定罪了。23节，他既借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感谢主，各位，万事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这是神的定旨先见，耶稣的死也在神的计划当中，神的预定当中，要被交与人，交与人为了赎我们的罪，交与人为了要平息上帝的震怒，交与人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过，交与人为了要叫信靠他的人重新回到神的国度里面，被交与人，这是神的旨意哦。那我们应该给比拉多、给犹大、给钉耶稣的罗马兵丁一个勋章了，因为他们完成神的旨意吗？没有没有没有，讲神的预定完全不是说人不自由，讲神的预定 完全不是说人被限制住，我们人是不知道神怎么预定的，我们在神的预定当中行善的会得赏赐，因为我们并不是强迫行被行善的，我们作恶的仍然会受处罚，因为我们并不是强迫作恶的，我们人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一切都是开放的。所以弟兄姐妹，用你敬虔信靠上帝的态度来证明你是预定被拣选的，不要用玩梗和不服气和一直质问上帝来证明你是预定被定罪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从神那边来讲，从万古以前他都预定了，但从我们的人的经验来讲，我们让神的预定发生的啊，当然是建立在神的定旨先见上，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无法之人的手也好，你们也好，都是该罪该万死的，因为你们完全是存着恶心来做这件事，神怎么会不定你们的罪呢？你们怎么会不该死呢？你们怎么可以说你们有功呢？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弟兄姐妹，死是痛苦的，各位朋友，死是痛苦的，死不是一种无知的状况，死是非常痛苦的，尤其耶稣的死当然是 更痛苦的，他是替所有人背负死和罪恶的刑罚，那是不可想象的痛苦。但是因为他这样做，固然他成为罪代我们受罚，他更是顺服上帝，让上帝把一切的祝福加在他身上，把他升为至高，叫他复活。耶稣的复活就证明是一个最大的证明，证明他真是神的羔羊。他的死当然也证明了，因为他死也是预言，但是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人怎么相信他死是一个上帝的死，是上帝基督的死，是上帝受膏者的死？只会想到如果他只死，那只是一个骗子嘛。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都是枉然了。他复活正是他的死和他的生和他的一切和整个圣经都是真实的。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是的，感谢主，就他人性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他神性，他其实从来就不会死亡，死不能捆锁他，死不能限制他，是他自己道成的肉身愿意成为一个可能会死的人，成为肉身就是会死了，是他道成肉身而且顺服上帝，像真的像一个沉默的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默默无声，他也不抗议。在这里面他是顺服上帝，他本身是不能被死拘禁的，他只是顺服，也是爱我们人了。第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各位，我们真的是，我真是越讲越觉得很惭愧啊！彼得真是神来之笔了，当然这是神来之话，真的是神来的，是圣灵来的话。就是他解释一个现象，大家本来在讥笑，而且都是一些很有权威、很有权势的，见过世面、喝过洋墨水、见过罗马帝国，现在回到这个地方的洋金帮，或者说这些外犹太的留学生，在他们面前一个加利利的小民，他能说什么？在他们这些学贯中西人面前，加利利的渔夫能说什么？可是他真的好勇敢，他就用圣经上的话叫这些人哑口无言，而且叫他们认罪悔改。他先引约珥书上的话，我们已经不大知道了，已经很不熟悉了，连我这个这么熟悉的，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讲了这么多次我还是没有办法像他引得这么好。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没想到彼得真是一个读圣经的人。然后呢，他在讲，就是说整个这一件事情，你们现在看到圣灵降临下来，你们听到我们说圣灵的大作为，这件事情约珥书上是的应验，早不应验晚不应验，跟50天前你们做的一件事有关，就是你们把拿撒勒人耶稣杀掉了，但是他复活了。五旬节是应验约珥书上的话，他复活，那应验更多的话，在这里彼得又引一个经文，我想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是在诗篇第16篇。我当然是因为讲太多次，我知道是在诗篇16篇，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引得像这么好哦，他都引得好长啊，而且在现场应该都是背得出来的。当然以色列也有这种博闻强记的习惯，即便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好，这个是诗篇16篇哈，那里大卫的经诗里面讲的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这个好像有一点不敬哈，好像耶和华是个偶像一样可以摆在我的面前。当然耶和华从来不是一个像，从来不能摆在面前的。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也就是彼得所讲的，我看见主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知摇动。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右边就是最重要的。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我将耶和华，我看到主藏在我面前，意思都是一样，就是我心中尊主伟大，像玛利亚一样，上帝是我的主，上帝是我的神。因为我看到上帝，因为我知道主总在我身边，藏在我眼前。事实上我们信心的生活，主没有不在我们眼前的，主从来没有隐藏，从来没有消失，在我生命里是最重要。主比我的丈夫，比我的妻子，比我的生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比一切都更好，都更美。 更重要。因为我这样认定你，我就不会动摇。如果我不是这样认定你，我就会动摇。我不认定你是最宝贵最美好的，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动摇了。生活中很多风风雨雨，你把别的东西看得比上帝重要，别的东西会没有，一没有你看这么重要的东西，当然你就动摇了。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我不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当中。在诗篇十六篇是在讲到说，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肉身安稳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我们要说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就是指耶稣，这个我就是指弥赛亚，这个我当然在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就是指大卫啊。我常常看重耶稣，看重耶和华，我把耶和华看得最重要，比扫罗，比我的妻子，比什么都重要。当然大卫当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犯罪了，而且犯了很大的罪。你一定会保护我的，我好高兴啊，我的心灵欢喜，我肉身会安然居住。大卫当然肉身碰到好多的灾难过，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这些灾难都不能伤害我们，就算伤害我们，我还是能复活，有复活的盼望。何况我们相信上帝会保守我们。大卫在一生中不知道肉身受过多少伤害和攻击，但他知道神不会将他灵魂撇在阴间，也不会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在诗篇十六篇这句话的意思里面，一般解释就是说，一个信靠上帝的大卫，他不会死亡的，神会指示他生命的道路，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右手中永远的福乐。不过反正就是一般解经家不会把这个解成复活，他们总是说旧约没有复活的观念。可是我在对比来看，明明彼得是用这篇诗篇来讲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不能说旧约没有复活的观念。哦，彼得引得非常奇妙。哦，我们承认大卫所讲的主要就是说，我只要尊主为大，上帝一定会保护我的，保护我这一生的很平安，给我生命的道。但是我还是说第十节大卫有这样的意思，就算你保护我保护不周，使我死了，你也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的，就是会叫我复活的，是让我死了以后能够复活的。我从使徒行传这样引用，我觉得这样解一点不强解，甚至不这样解才是不忠于圣经。好，我们回到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彼得讲到说，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当然就不是指大卫了，是指耶稣了。彼得在说明五旬节圣灵降临，大家用香坛来谈上帝大作为的时候，说引两个很重要的圣经，一个是引约珥书上的话，一个是引诗篇上的话。约珥书上的话是在讲五旬节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是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那么怎么知道耶稣的死和复活在旧约里就已经预定了呢？他引了诗篇十六篇的话，可是在当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卫觉得上帝会保守他，只要他看重上帝。那么这里呢就是在讲到说，耶稣知道那个我是耶稣，二十五节的耶稣，我是耶稣，看到上帝在他右边。我们耶稣一生的时候当然随时以父神的事为念，所以他一生也都心里快乐。那么他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能够肉身安居在指望中。哦，因为耶稣一生肉身都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他尊主为大。各位，我又想到这个对我们今天这么多忧郁症恐慌症的人多么重要，这么多想自杀人多重要。你的肉身是安居在指望中吗？你的肉体是住在平安的住在盼望里面吗？我们的生活是住在盼望里吗？这安居有平安，然后也有讲到说好像明天后天会更好，那个叫做指望。今天人的生命有指望吗？德国有个神学是新派神学，叫希望神学。我说是新派，因为他并没有把神学建立在那位圣经里面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身上，他的建立是说建立在一种我觉得渺不可知的未来身上。未来能不能给我们盼望，那真是荒唐。未来和过去本身，现在未来过去都不能给我们任何的盼望。你看过去现在都是 悲观绝望的事，而且我们不能掌握它，已经过去了，未来又还没有来，怎么能给我们盼望？各位，只有过去、现在、未来都被神掌管，都相信这位全能的神，特别是耶稣基督所显出来的救恩，我们才安居在指望中。我们知道未来会好，不是未来本身，而是掌管未来的主让我们有盼望。我们安居在指望中，我们在今天，我们就知道神不会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了。不会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这是什么意思？是像使徒信经一样说，耶稣的灵魂曾经降到阴间，然后没有撇在阴间，第三天神又把它提升了，还是说耶稣的灵魂从来没有到阴间过呢？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争执，在中外都有哈。那我想这个不太重要哈，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死了。当圣经讲到说这个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一直死。那三天他到底在哪里呢？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在神的手里，神的手里，阴间也在他的手里啊。那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边吗？因为他跟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说过，今夜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而拉撒路在乐园里的时候好像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那我相信，我自己个人相信是耶稣死了就立刻在神那边，这也是加尔文的讲法哈。所谓阴间只是指他真的是肉身死了，而且讲阴间也可以说他到阴间好像夸胜哈，这个当然我们就不敢讲得太明确哈，因为好像圣经经文也没有那么多，包括在彼得后书好像有讲这个灵有去传福音，不过我们不去多谈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要讲的还是说，我们相信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最重要的就是讲到说他真的死了，但是主没有叫他一直死，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朽坏就是阴间，就是死亡。不叫你的圣者，这个圣者呢，你的圣者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指那个大卫，在今天也可以指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神不会叫我们这些人看到朽坏。看到是什么意思？就经历啊，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好像看见的就经历到了。那么见朽坏就是经历到朽坏，那就是彻底的死了。当然耶稣是经历到了朽坏，也见到了朽坏，但是在这里说没有是指说他复活了，他不是继续在那种朽坏的状况中。那我想这里都在 一再的提示我们，告诉我们旧约里面根据诗篇十六篇在这样引的时候，一定是有复活的盼望，虽然是不那么明确不那么清楚，但是因为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会有觉得被撇在阴间的时候，我们是会有见到朽坏的时候，但是旧约的人跟新约的人一样，都有说主不会常把我们撇在那里面，我们会肉身安居在指望当中，包括我死在十字架上我都知道我会复活。二十八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各位，什么是生命的道路？就是信靠的道路，就是信靠上帝的道路。人不信靠上帝就没有生命，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信靠神的话，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信靠顺服，我们就知道生命的道路，我们就走在生命的道路，也得到生命，也会得到更丰富的生命。必叫我见你的面，必叫我因见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那在你面前当然就是见到你的面。那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里面是说，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那这跟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尊主伟大，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在我们右边，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信就是他是我们唯一重要最重要唯一的喜乐，最重要的喜乐。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死而复活，我们可以经历在世上丰富的生命，我们可以经历非常喜悦，即便经历到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死而复活。甚至第二十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跟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节相对的，就是诗篇的第十六篇的第八节和第十一节，就是相对的，就是 我们先把主摆在我们右边，这一生都蒙福。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继续被上帝指示，继续让我们见到上帝的面，先是你把上帝摆在你右边，然后是上帝让你见到他的面，上帝让你使你能够使他继续的在你的右边，就是一个是好像我自己做的，我信靠你，一个是上帝做的。为什么另外一个是上帝做的？因为另外一个是我们经历死亡，死亡了我们只能做什么？死亡我们只能等他来做事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